攻读耶勒米亚先知书。司祭和先知对官员和民众说，这人该死，因为他说预言反对这城，你们也亲耳听见了。耶勒米亚答辩说，是上主派我预言这些反对圣殿和这城的话，你们都听到了。现在你们该改善你们的品行和作为，听从你们天主上主的劝告，上主必会后悔，而不再给你们降下灾祸。至于我，我在你们手里，你们以为怎样好，怎样公正，就怎样对待我好了。但是你们要知道，你们如果杀害我，便是给你们和这城以及其中的居民招来杀害无辜者的血债，因为的确是上主派我来向你们当面宣布这一切。于是官员和民众就对司祭和先知说，这人不该死，因为他是奉我们天主上主的名向我们说话。沙番的儿子阿西干保护耶勒米亚，他才没有落在民众手中而被处死。上主的圣言，感谢天主。今天读的圣经虽然短，但是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盛。首先我们看了司祭和先知对官员和民众说，天主的祭司，天主的司祭本来应该说天主的话的，但是有的时候可能牵了不好的头。我们把这段经文整体上给大家读一下，使我们有一个整体感啊。26章，整个一章的内容。犹大王约施亚的儿子约押金继位之初，上主有话传给耶勒米亚说，上主这样说，你去站在上主殿宇的庭院里，对犹大各城凡来到上主殿内朝拜的人说，我命你对他们应说的一切话，一句也不可减少，一句也不可减少。天主所派遣的人去宣讲天主的道理，必须按照天主的话语去讲，必须忠诚正确的去宣讲，不可任意更改。不论人反应如何，不论他们喜欢听不喜欢听，我们都没有权利改天主的话。以前我们讲过撒母耳，撒母耳还是个童子的时候，天主向他说话，就是让他说什么，让他说的是一个凶信，报告了一个灾祸，就是一个天主的人只能以天主的话作为标准，不应该畏惧，不应该讨好这个世界。当我们说世界喜欢听的话的时候，那是我们里面怂了，我们害怕了。所以天主的人必须要说天主的话，一句也不可减少。或许他们会听，终于各自离弃自己的邪道，使我后悔不降曾引他们行事邪恶给他们想降的灾祸。特别有一个感触啊，一个神父弟兄给我说，哎呀，咱们这地方老有灾祸，是不是因为比如说上一个老神父主教呢诅咒的呀？咱们大家首先明白什么叫诅咒。我们看先知有很多诅咒性的话，这个诅咒啊，一种是带着邪恶的诅咒，那就是希望你死，希望你倒霉。还有一个， 这个诅咒是你身上的行为带着诅咒的。先知只不说宣告了一个事实，我们很多做父母的说自己的孩子，你看到这个孩子因为三岁看大七岁看老，他这样走下去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，所以你提前把那结果说给他，那么这样如果他听了你的话而不再走这条路，这灾祸就不会降到他身上，就这么简单的道理。可是我们人简单的道理却不愿意听，为什么不听呢？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，叫不知者无畏，不知者就胆大。这里有两个不知，一个是本性的不知，人就胆大，还有一个灵性的不知。什么是灵性的不知啊？洪水灭世的时候，人们索多玛城里的人们，在历史上每个时代，就以色列子民的这个历史上的，就是你不知道明天大祸临头了。就是一个人，比如一个人现在他走在一个邪路上，其实谁都看到大祸临头，他自己看不到，有一种叫属灵的无知。这个属灵的无知可怕，因为你面对的不光是尘世界上的一切灾难，就怕你带来的是永远的灾难。其实我们说吧，尘世界上的灾难，那都是天主为了让我们悔改警醒我们，那真正的永远的灾难才是可怕的。而这种灵性的愚昧无知带来的是什么？永远的灾难，这个可怕。但是人呢不喜欢听天先知的这些话啊，对自己的危险一无所知。但是先知他能看到啊，他有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也得说一下，就是说我们平常的说的，说我们有某一个软弱，我才能同情某一个罪人啊，我们犯同样的罪，我们会同意听犯同样罪的人，这个得分清。如果我们真心悔改了，我们会同情会怜悯，但是如果你不悔改，你也是个瞎子，你看不见，你看不见他身上未来的灾难，你也看不见自己的灾难。这时候有很多时候就是瞎子领瞎子。什么叫瞎子领瞎子？就像我们说的，那光好说好听话的人，他感受不到危机已经在面前，所以他也不会警醒别人危机前面有个大坑，有灾难来了。但是耶勒米亚先知在天主的圣神的带领之下，他看到这个百姓的大灾难，因为天主让他看到，所以他警醒他们啊。那我们就到了咱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啊，这个不信我不断给他们派来，而你们不听从我的仆人先知的话，我必像使这殿像示罗一样，使这城成为举世万民诅咒的对象。司祭和先知以及全体人民都听见耶勒米亚在上主殿中宣布这些话。当耶勒米亚讲完了上主命他向全体人民应说的这一切话以后，司祭和先知以及全体人民就拿住他说，你真该死，为什么你奉上主的名预言说这殿必要像示罗，这城必要荒芜而没有人居住呢？全体人民就在上主的殿里集合起来反对耶勒米亚，你真该死。这句话太熟悉了，你还记着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们说什么？这个人该死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在历代你看啊，一个真心的这个属灵这个先知教导百姓啊，这不是光一个道德说教，它是一种属灵的征战。先知的话就像天主的剑，要刺透我们的心，刺透我们的软肋，然后把我们体内的邪恶斩尽杀绝。可是我们的体内的恶他不甘心，他要反扑，所以你真该死，只是对天主的憎恨 啊，就像天主对撒穆耳先知所说的，你不要难受，他们不是反对你，而是反对我。所以这里当群众说你真该死，他们这话对准的是先知，更是先知背后那说话的天主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正的先知话让他们体内的恶产生了危机，产生了恐惧，所以他反扑。在这里我们自己把自己看成一个，有时候我们可能扮演着是先知的身份，我们说天主的话遭受反对，但是兄弟姊妹们有时候也反省一下，我们有没有也像这司祭和先知一样的，我们也像司祭和先知一样，就是在我们体内对那些向我们说天主话的人一种憎恨，一种不满，我们不喜欢听这样的先知话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破坏了我们在世界上的幻想。那假先知说百姓喜欢听的话，就耶利米亚时代，天主的殿固若金汤，天主的殿固若金汤，我们的国家长盛富有啊，我们一帆风顺，驰马马香，我们喜欢听这样的，因为罪过就是让我们沉迷在这样的幻想中。天主就是，天主的话是什么？把我们幻想给我们揭破。当我们在沉睡的时候，在我们头上倒一盆冷水，让我们从沉睡中醒过来，我们不愿意醒过来。罪过就是一种沉睡，罪过就是不愿意醒，所以天主的话要把我们叫醒。我们见很多小孩早晨睡觉的时候不愿意起床，父母叫他起来的时候啊，就给父母干一仗了。为什么？把他的美梦破坏了。所以天主的话就是让人的美梦破坏人的美梦，所以当然你真该死。你看下面说的这话，为什么你奉上主的名预言说这城必要像失落，这城必要像荒芜，而没有人居住，全体人民就在上帝的殿里集合起来，一起反对耶利米亚，而且带头的是谁？是司祭和先知。有时候提到这个司祭和先知了，确实，那么今天有没有这种现象呢？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啊。但是我们每个人读了这个圣经之后，就是在历史上有一种非常痛苦的啊，痛苦的是什么？就是宗教的领袖，特别是先知啊、司祭，这本来是应该说天主话的，但是有时候反而成了天主话语的一个阻拦者。就是这些宗教人士，他们不肯认错，因为耶利米亚说真话，他们不说真话，说耶利米亚就成了他们的敌人。所以这里面说的最响的就是你真该死，你不该说这话。我们看福音里面反对耶稣的也是当时那些司祭，那些司祭们、经师们、长老们，本来他们是带领人找天主的，但是现在呢，他们反而成了群众找天主的障碍。当然我们读这些经文也不要把这称为一个反抗教会，我们今天完全对照反抗教会。那么在任何时候魔鬼首先攻打的过去的司祭先知，那现在攻打谁呀？攻打教会的神职神职界当然也有从他们，但是我们还得要相信有圣神的带领要不然我完全这样讲了，可能有很多人又开始反对我了，我都害怕了。有教友跟我说，神父你小心啊，你人家都 不喜欢你了。但是说到这个，因为在这里确实是司祭和先知带着头说这人该死，因为他说预言反对这城，你们也亲耳听见了。你看可像盖法说的话差不多，而且这司祭和先知他代表宗教界，他们代表也代表什么？某种程度上代表煽动，因为百姓对他们有信任。但耶利米亚回答说什么？他辩解说，是上主派我预言你们刚才听到的这一切，反对这殿、这城的话，是天主让我说的。 现在你们应改善你们的品行和作为，听从上主你们天主的劝告，天主必会后悔自己曾决意要给你们降下的灾祸。这是一段真正正确的道理。真正诅咒我们降下灾祸的是我们的坏的品行、坏的行为，是我们的罪过才是最大的灾难啊！是罪过才是最大的灾难。比如说降下灾祸了，你家有灾祸，如果你没有罪过，我放心，那些灾祸对你不会有啊，那只是现实的灾难。有很多圣人圣女们都经历了现实的磨难和痛苦，但是那对他们成了净化。所以那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，有着改之污则加勉，是不是啊？天主的话降的这些灾祸啊，如果你内心特别反感这些灾祸，那你心里有东西。你不要说，哎，这个主教神父说了这话，这个灾难来到我们身上了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主教神父有时候也不要把这当成魔术般的，比如说有的时候啊，神父在祭台上说话了，这个说的这个灾难就落到我们家了，就应验了。这很多时候是碰准了啊，就是宣告的正好，正好你的行为就是这样的。不是说主要什么一说你们家里就一定有灾难。我这样说吧，如果你的行为是在邪恶中的，即使主教什么祝福你，你也收不到。你还记得耶稣说的那话吗？派遣宗徒们，你们到哪一家把祝福给这一家，如果这一家配的就给，如果他不配的，这个祝福也来不到他身上。所以说不是说他说有灾难就有灾难，他说有祝福就有祝福的，还要看你，这叫信德的道理啊。所以先知接着说，至于我看，我已在你们手里，你们看着怎样好就怎样办吧，就怎样对待我算了。但是你们切实要知道，你们若杀害我，便是给自己给这城其中的居民招来无辜的血债，因为我实在上主派遣了我给你们当面宣告这些。面对天主的话语灾难，或我们真心悔改，接着就是祝福了。其实我们中国人很有智慧啊，我们中国人智慧说什么，这凶中有吉，吉中有凶，福中有祸，祸中有福，这是咱们中国人的这种智慧。你家里来了个灾祸，这个灾祸让你开始停止犯罪，不再作恶，这灾祸就变成祝福。你今天升官发财了，看着有了点祝福，或者你检查身体可健康了，立即开悟节制，开始大吃了喝，那接着又带来灾难。凶中有吉，吉中有凶啊！所以面对天主的话怎么去理解它？最后一段我就不读了啊。最后一段是什么？虽然看着是全体人们都在反对耶勒米亚，但是总有一些人还是站在先知这一边，所以那官员和全体人民对司祭和先知说，这人不该死，因为他是奉上主我们天主的名向你们发言啊。这里很简单，为什么司祭和先知激烈的反对这个耶勒米亚先知呢？很简单的啊，因为他们讲的是那个语言，耶勒米亚讲的是这个，耶勒米亚而且很有影响力，这样的话好像拆了他们的台，破坏了他们的前途，破坏了他们的饭碗一样，所以他们都不喜欢耶勒米亚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要说天主的话，走天主的路，要有一种勇气做别人不喜欢的，或者做别人反对的。可能你会被孤立，有可能你感觉到没有一个知心的人，都有可能。但是你要做到问心无愧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首先今天的圣经，我们都要成为耶勒米亚，有可能我们不是耶勒米亚，我们反而是那司祭和先知，但是我们要朝着耶勒米亚他的这个他的形象，他的榜样去迈进。愿今天天主的圣言给我们带来悔改。阿门。